啊，感谢主的，我今天又有这样的一个机会，能够在这里，跟大家一起来证道。不过今天有一点特别，因为，你们的教会跟我说今天是复印主日，今天是复印主日，所以呢，今天的证道的内容呢，当然就是传福音了。好，我们先来祷告。这位父神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大家能够这样的，在这样的寒冷的早晨，还是一起来到教会，一起来敬拜。真的是感谢主你在我们大家众人当中的恩典，使我们能够来认识主你这位造天造地的上帝。我们也为在当中还未信的朋友们来祷告。求主也向他们亲自说话，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好了，好，我都讲了哈，是福音组织，所以顾名思义就是传福音的组织。所以我今天所讲的信息，基本上就是要劝人信耶稣。所以啊，我直接讲了哈，我今天呢就是要劝你们信耶稣。所以当中如果还有未信主耶稣的朋友们，我真的很希望，听完之后你也来信耶稣，跟我们一起来享受上帝的恩典。那么已经信了主耶稣的主内的弟兄姐妹们，那么就你把所听的当作再度的复习哈，就肯定自己所信的，好像保罗所说的，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啊，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的，直到那日。那么我今天的讲到的这个题目，这是我自己取的哈，今生永恒，不懂文法对不对，不过就这样放下去了。但是因为我选了这个圣经里面，刚才我们的念了哈，传道书3章1到15节的内容，那么有感而发了，大家刚才已经念过了啊，15节的经文，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啊，圣经是基督教的经文。那么我们都相信啊，圣经就是上帝的话，透过了人写下来给世人可以阅读的。基督徒嘛，我们基督徒当然呢是常常阅读的，但是我也知道很多非基督徒也有读圣经的。那么觉得因为里面内容充满人生的智慧嘛，所以并不是说只有基督徒才读圣经，非基督徒他们也读圣经的。那么圣经我们都知道一共是66卷书组合成的，那么是由犹太人传给世人的。那么最早的一本书卷呢，可以追溯到大约3400年前写了。那么最迟的这个书卷也有2000年的历史。那么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有3000年了，3000年前写下来的。我说不知道大家读了刚才十五节的经文，你心中的感觉是怎么样？这是古代人写下来的东西哈。那么当然是，有很多的这个文学的价值在里面。但是啊，这是3000年前犹太人写的，不是中国人写的，是犹太人写的。那么我们是21世纪的华人嘛，而且还在澳洲生活嘛，3000年前犹太人写的东西跟我们有什么相干？我们再来念一下，这前8节啊，不懂你有什么感觉？我们念，再来念一下，我念给大家听一下，你慢慢的去看看。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期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栽种有时，拔出栽种也有时，杀戮有时，医治有时，拆毁有时，建造有时，哭有时，笑有时，哀号有时，跳舞有时，头阵刺头有时，推击刺头有时，怀抱有时，不怀抱有时，寻找有时，失落有时，保守有时，舍弃有时，撕裂有时，缝补有时，静默有时，言语有时，喜爱有时，恨恶有时，战争有时，和好有时。我想这里好像把人生啊毫无掩饰的就敞开了，这就是人生，道尽了人生的甜酸苦辣，悲欢离合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 栽种，有时八处所栽种的，有时道尽人间的成功以及结果，但是也道尽人生的无奈。这八戒经文也向我们诉说了 人生不同的阶段，不同的遭遇，有时干渴很干渴，有时很顺利。有些人呢全部都经过了，但有些人只经历某一些。但是只要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啊，都要经历了什么？生有时，死有时，谁都免不了。这就是人生的现实，这就是人生的现实。这就是人生，人生的阶段有上也有下，谁都免不了。我就不知道你现在是在哪一个阶段，你现在在哪一个阶段？我想我们大家都是移民嘛，我们都从海外移民来澳洲。我不知道啊，可能当中有在这里出世长大的朋友们、弟兄姐妹们，但是相信在座绝大多数都是跟我一样，都是移民。多年前我是从新加坡移民来到澳洲，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了，几十年就这样过去。回头一望，再看这八戒经文，我是非常有感触的，我是非常有感触的。我们都是在移民的时候把我们所有都拔出来了，把我们所有都拔出来了，然后来到这边再栽种，几十年就是这样过去。那么当中当然也有来这里求学的新兴学子，我当时也是来澳洲悉尼来求学，结果在喜欢上了这个地方，就改变了我的一生。那么你们呢？你们为什么移民啊？你们为什么移民？为什么来这边求学深造？你喜欢你现在的处境吗？还是你心里悔不当初，留在国内更好？在澳洲这里，你是在栽种成功结果，还是又想要拔出所栽种的？换工作了，都拔出来了，甚至要离开坎培拉了。你是在建造你的学业，建造你的家庭，建造你的事业，建造居留，还是在面临拆毁呢？你是被朋友怀抱，还是朋友都不在你身边呢？一个人承受孤单，已经寻找到你要的吗？还是你还在失落？还是你已经寻找到了，现在又在失落了？你会为什么会处在这个处境？你是在哭还是在笑？你是在哭还是在笑？不是你自己的选择吗？你已经努力奋斗了，结果如何？是成功还是失败呢？是成功还是失败？我不知道。我也许你也没有让自己家人知道，没有让你自己的朋友知道，你自己默默的面对。也许你意志坚强啊，对你将来是充满信心的。人生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嘛，要有勇气面对挑战，每一个挑战都是一个更好的、能够更上一层楼的机会嘛。面临人生的困难挑战，永不言败。我想每个人都想要一个一帆风顺的人生嘛。我想每个人都要阳光普照的人生，不是一个乌云满天的人生。我们都不需要哀嚎，我们想世界人人和平共处的多好，为什么必须要战争呢？要拼个你死我，就不能够一起强大吗？哎，所以我们自己，我们一定要学好知识，我们自己一定要赞助足够的财富，学习人生的智慧，这样我就能够掌控我自己的人生。不管别人，我自己的人生最重要，过一个我要的一帆风顺的人生。那我们能够吗？我们能够吗？我们自己，我们都知道人生的现实，特别年纪比较大的感触特别深。我们当中年纪比较大的都经历了什么？中国翻天覆地的大变动，许多人的生活好了起来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也很多人被淘汰了，很多人被淘汰了，他们去了哪里？他们去了哪里？他们的人生是他们能够掌控的吗？ 在这个大洪流大环境里，如果你刚好是在这个时刻，刚好是在这个地方，或者是在另外一个时刻另外一个地方，结果呢是什么？天渊之别了，天渊之别了。我自己也亲眼看到富人的起落，在一场金融风暴当中，千万家产灰飞烟灭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不是他不努力啊，但是时局由不得他嘛。而当时有一些新加坡人啊，在新加坡立国的时候，他们刚巧有一间有地的房子，那个时候也没这几个钱啊。但这几十年来，新加坡的经济翻倍了又翻倍，翻倍了又翻倍，他什么都没做，现在是什么千万富翁？太搞笑啊！什么都没干，无端端都是千万富翁。我一个好朋友工作一辈子退休了，结果等待他的是什么？帕金森病 Parkinson disease。你说我们能够掌控我们的人生吗？你说人生公平吗？你说人生公平吗？面对人生，我们心里其实都不安的，都没有把握的。我们都很努力的，都要有自己一个要的人生。来澳洲也许就是要改变我们原有的人生吧。但是如果没有办法掌控自己的人生，而被这个不能够预定的人生来摆弄，有什么益处呢？我不会再被摆弄吧？移动可以帮我移动吗？能够移动吗？不能移动，可以了。哎，倒退啊！对呀，这就是大家看到的。这样看来，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？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个是刚才我们念到《传道书》三章第九节，我们心里其实都不安的，不知道能不能够真正掌控自己的人生。不只是不甘心，而且心灵的深处有一种说不出的不安，不知道明天会如何。当然了，我们的歌也唱了，明天会更好。其实我们都知道明天会越来越辛苦。唱歌是唱歌，澳洲啊是世界闻名的好运国家，你们应该知道 Lucky Country， 对不对？但是很多人，很多的经济学家讲说澳洲的 Luck 慢慢不见了，生活费高涨，物价也不是人人可以负担，而且世界的大局真的是令人担忧，真的是很令人担忧哈。我们今天我们在看那个报纸，那个战争的那个担忧已经升级了，再加上天气的变化，各地方包括澳洲都出现了不寻常的现象，地震也在各地频频的发生。今天国家很多国家大量的增加军费预算，好像是理所当然的。明天会更好吗？这些都是外在的因素嘛，使我们不安，心里不安。但是让我们心里还有一个不安的是内在的因素，我们这个人，我们里头有黑暗。我们知道，大家都知道我们里面是什么东西，我们里头有黑暗的。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一生做了一些自己真的是挺后悔的事情，讲了一些不应该讲的话，也伤害了一些人，我们到今天还是后悔的，伤害了自己。那么我们心里有什么黑暗，大家自己知道。我们里面可能那种黑暗是什么呢？贪婪啊，嫉妒啊，骄傲，苦毒，愤怒，暴躁，淫念，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伤害人，冒犯的人会有什么后果，我们都不知道。我们不想做的，但是不想做的偏偏去做。在家里，在人际关系上，有那么多的责任，就有那么多的责任。为什么我是问题吗？别人就不是问题啊？别人就不是问题，为什么我是问题？而且一个活生生的人，为什么将来都要死尸了？是不是什么都了结了？有没有还没有下文了、啊？还有没有下文、啊？难道我们的一生就是我们的今生 有没有来生？怎么会问这种问题啊？有没有来生？死了不是什么都了结了，怎么还有下文？其实啊，在我们的心灵的深处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不应该只是这样的。我相信你跟我心灵的深处，我们都感觉到人生应该是更多、更大、更好、更长，心里不安，也不甘心，心里也不甘心。你传道书那里很有趣的，神造万物啊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。原来永生的这个概念啊，或者说永恒啊，老早就在我们每个人心里了，老早就在我们每个人心里。人生应该是更多、更大、更长、更好，不应该是这样。我们所经历的不安的人生，所以我们其实我们的心里都有一个需要，需要什么呢？心安的过这一生，需要对这个人生有把握，心安又安心。我们能够心安又安心吗？自由潇洒走过这一生吗？所以我们需要耶稣，所以我们需要耶稣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耶稣就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，使我们心安呢？使我们对人生有把握，平安喜乐。耶稣是谁啊？耶稣是谁？耶稣是个犹太人，而且是一个2000年前的犹太人。一个2000年前的犹太人怎么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呢？怎么能够使我们心安又安心，平平安安、喜喜乐乐的走过我们这一生呢？犹太人是一个很古老的民族，就好像中国人，犹太人是一个很古老的民族。而这个民族啊，带给我们这个世人啊一本书，就是我们手中的圣经。这圣经就是犹太人传下来的。这圣经啊，告诉我们世人一个很关键的信息，既然解析了人生为什么使我们那么不安，不能够掌控，而且那么的无奈，那么的痛苦，那么多的痛苦。原来世人所经历的人生是我们世人自己造成的，本来的人生不是这样的，本来的人生不是这样的。圣经啊，开宗明义就说，起初上帝创造天地，世界万物，包括人类，包括我们，都是上帝创造的。而且上帝是按照他的形象来造男造女，来打造他的创造。而这个世界万物在大自然，在人的打理之下，是一个和谐，是一个美好的世界。人生在人的打理下，是一个和谐美好的人生。但是很可惜啊，大前提是什么？大前提是人按着上帝的形象来打理，人生才会和谐美好。圣经第一卷书第三章就记载了人怎样背叛人，上帝对人的信任以及对人的托付。人背叛了上帝对人的信任以及对人的托付，离开了上帝了，开始就按着自己的意思来打理我们的社会，打理我们的世界，打理我们的人生，结果就是充满了苦难，结果就是充满了破坏，结果就充满了冲突。选择背叛了上帝对人的信任和关系，不寻求上帝，我们圣经称它为罪。罪的定义就是这个，背叛了上帝对人的托付，对人的信任。而罪所带来的就是苦难，就是冲突，就是疾病，不和谐，也带来了死亡。原来上帝造人原来的意思，人的身体是不需要死的，我们这个身体是不要死，不需要死的。上帝在创世纪已经讲了，有生命果供应了，有生命果供应的。永生这个概念呢，似乎也不是说只是犹太人圣经的专利，其实华人也有啊，华人都想长生啊，长生不老啊。永生的概念是不是只是犹太人的专利？其实不论是西方文化还是东方的文化，对宇宙大自然万物人类一切的运作 都有一个共同的认知，就是天地间有一个律，有一个理智，有一个道，或者我们华人讲有一个天理，天理 在掌管。离开了这个律，一切就不和谐了，就有破坏了，甚至带来了毁坏。如今世界啊，整体的动向非常不安，真的是非常不安的，破坏的程度是越来越深，也越来越广。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很关键、非常关键的消息：上帝爱世人，甚至把他的独一爱子赐给他们，为使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是在约翰一书3:16，这就是一个天大好的消息。福音是什么？福音就是好消息，好消息。信耶稣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，因为耶稣就是上帝独一的爱子。如果世界无止境的继续冲突破坏，将来有一天真的会灭亡的，真的会灭亡的，这不是开玩笑的东西。哎，我们个人会不会灭亡？那为什么会呢？除非我犯大罪啊，干大恶，哇！我不信耶稣就会灭亡，这怎么理解？我不信耶稣就会灭亡，怎么理解？这里所说的就是回到圣经所提的那个罪，就是对上帝信任的一个背叛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跟上帝以前有关系，现在没有关系了。上帝其实，上帝是什么呢？就是整个宇宙万物的律嘛。一个千古不变的律是什么？错了有后果的，都要还的。错了有后果，要还的。谁敢说我们这一生没有错？没有说过一句不该说的话，做过一件不该做的事吗？没有得罪过任何人吗？也许你说我没有讲我是一个完全的圣人啊，但是比起很多人来讲，我可算是一个好人啊，对不对？我哪有这么坏？这里不是人比人的问题啊，这不是人比人的问题，这里是我们所要面对，也是完全圣洁公义的上帝，完全圣洁公义的上帝，就是我们所讲的天理啊，天理。我们所面对的是公义的上帝，在公义的要求下，你我都会灭亡的。所以我们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不安啊，里面有一种不能讲，就是不安。生有时，死有时，但是死后有上帝公义的审判，你相信吗？可能你说哎呀，杞人忧天，真是杞人忧天，哪里有审判人的上帝？你说宇宙中还有一个律啊，还想得通，那人死了就一了百了嘛。问题是什么？问题就是在耶稣身上，因为这些都是耶稣告诉世人的，是耶稣跟我们讲的。那么耶稣是谁啊？耶稣是谁？耶稣就是上帝自己啊，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观念。耶稣原来就是上帝自己，就是那位天理。约翰福音那里讲，太初有道，道与上帝同在，道就是上帝。那么呢，接下去他又讲，再引一下好吗？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地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这些话是谁讲的？就是约翰，使徒约翰讲的，是耶稣住在他们当中。这里是指说耶稣3年半跟他的12个门徒在一起，然后最后他们都明白了，原来耶稣就是那位造天造地、掌管万物的上帝，也就是天地间的天理，天地间的公义。而耶稣也告诉他们，他必须去耶路撒冷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所有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天复活。耶稣为世人死在十字架，第三日复活。或者我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，造天造地的上帝，造天造地的上帝，那位公理、天理、 成为一个人，为世人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他第三天复活，清楚了吗？要非常清楚，造天造地的上帝，他成为一个人，为世人死在十字架上，第三次复活。好了，为什么上帝要成为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？因为人的罪所产生的一切后果，在他的公义下的审判下，没有出路，都会灭亡。唯一的救赎的方法是什么呢？这些罪债都要被还清，还清了就不需灭亡。那么谁来还啊？你替我还，那么你自己呢？谁替你还？还得清吗？不可思议的是，上帝替我们还啊！不可思议，上帝替我们还。是上帝爱世人，甚至成为人，代替了你，代替了我，替我死，替你死。死啊，这件事情是对所有的错的终极的补偿，不能够要求再高了。你让我还，我拿什么还？我拿命还你，一了百了。你不能够要求再高了。上帝成为人，他以人的身份地位替人死。上帝是上帝，所以他可以为世上的人死，所以他不是一个对一个，他可以一个对所有世上的人死。他一次死，为世上所有的人付上这个罪的代价，还清了，还清了。他第三天复活，就证明还清了，所有的罪债都还清，再也没有首尾了，没有首尾了。只要我们相信，重点在这里了，因为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了。只要我们相信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。主耶稣，上帝，上帝啊，既然为我们世人死，这是何等的爱啊！何等的爱。所以从此我们就能够活在永生永恒里，只要我们信耶稣。因为我们成为永恒上帝的儿女，所以我们从此就活在永恒里。从此我们真的就看见了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。我们的人生，我们在主的手中，虽然都有挑战，当然都有挑战，但是各按其实成为美好，我们可以安心了，我们可以放心了。主耶稣说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是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，已经胜过了。主耶稣第三日复活，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说我们身体复活不是一个神话，而是一件事实。耶稣第三天复活，所以复活不是一个神话，而是一个事实。主耶稣也告诉我们，信他的人，将来我们身体都要复活，我们不再为死亡心里不安了。而这个世界将来也会被主耶稣代替，成为什么新天新地。所以信主的人将来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，一起与主耶稣一起来打理新天新地，人与人，人与大自然完全和谐，再也没有死亡了，再也没有悲哀哭号疼痛。我们都知道，不论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，都有这种我们所谓的理想国，大同世界的梦想，都在我们心灵的深处了。上帝告诉我们，这不是一个梦想，这是他要为信他的人成就的将来，不是梦想，而是将来的事实。信主的人，所以我信耶稣，我信，所以我信耶稣。我非常渴慕在座的还未信主的都来信耶稣。耶稣不是只是一个伟大的教师，当然他的教导神爱神爱人的那种最高超的那个道德，真的是激励了人心。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？耶稣在宣告他就是上帝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东西。而且他的死，他的复活，证明他真的就是上帝，那位造天造地掌管宇宙万物的那个天宇。基督教啊，就是因为耶稣的死和复活而成立的，就是在这件事情上。 耶稣的死和复活。基督教最伟大的功臣，我们都知道是保罗，曾经是狂热的要消灭基督教，想不到后来他成为耶稣基督的追随者，而且把福音传到小亚细亚，而传到欧洲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亲身亲眼遇见了复活的主耶稣，他遇见了复活的主耶稣。真的，我们都需要主耶稣，你需要主耶稣，我也需要主耶稣。也许你现在就处在一个人生的低谷，我不知道你的低谷是什么，现在是学业不顺利吗？我不知道。工作不顺利吗？家庭朋友关系有张力吗？有割磨吗？或者说你人生有一个危机，甚至可能身体长期的软弱，慢性疾病缠身，当然没法平安了，没法安心，甚至你怀疑人生了。许多年前我参加高考，很多年了，考到一半的时候我觉得没希望了，我觉得没希望，我一生完了啊！大家有参加过高考的，我不知道，你们可能很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啊，非常的光荣的考过。我的考试就没有那么的幸运了，因为相当的波折，考到一半我觉得没希望，我一生完了。感谢主，我的一个基督徒朋友带领我信主，将我从我人生的低谷中拉了出来。我真的太需要耶稣了，主耶稣，上帝啊，就是为了你和为了我的人生来到这世上的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还清了我们的罪债，使我们再也无后顾之忧了，再无后顾之忧，从此重新得力，从低谷中出来，进入永生，得到永生。这是什么奇妙的爱啊！因为当时我的处境啊，谁能了解？我也不敢跟我父母讲嘛。我跟我父母讲，我完蛋了，只能够默默承受嘛。但是造天造地的上帝，既然顾念我，既然爱我，既然理解我，既然谅解我，既然谅解我，我是谁？他既然为我死而复活，是我有罪，我活该。为什么我活该？没有好好读书嘛，我只在那边玩乐，就是在那边玩乐，没有好好读书。到高考的时候才来手忙脚乱。但是我来到主耶稣面前，承认我的罪，愿意相信他，信靠他，跟随他。那一刻，我跟你讲，我感觉我被释放了，我感觉我被释放了。心里的不安，那无助的感觉完全释放了。那造天造地的主耶稣上帝既然与我同行，我还怕什么呢？我还怕什么呢？我再义无反顾全力完成我的高考，这感谢上帝的恩典，勉强及格，勉强及格，足够我跨过大学的门槛，继续我的人生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就是依靠主耶稣，经历了人生大大小小的考试。那个高考只不过是人生当中的一个考试而已，而且如果你现在回想，是一个最小的考试。高考算得了什么？将来的考试才是惊天惊地、惊天动地的考试，在你人生当中。我经历了大大小小的考试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耶稣的恩典够我用，真的感谢赞美主，主耶稣跟我同行。上帝没有必要关心我们的人生啊，没有必要嘛，他又不是靠我们的，没有必要关心我们。但是为了我们的人生，他既然为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，不可思议哦，不可思议，为你为我舍命受鞭伤，使你使我得医治；为你为我担当所有的罪受刑罚，使你使我得平安，使你使我安心心安。你在人生低苦吗？还忧郁什么？马上信靠主耶稣嘛，走出低苦得永生。我想说可能当中很多好多人都是事业有成嘛，对不对？家庭美满，身体健康，人生对我还真的还不错啊。我需要主耶稣吗？我来澳洲，我就凭我的双手开辟我的天地，安身立命。虽然不算是大富大贵，但也是完美小康啊。 我所拥有的这一切都是我努力的成果，我勇敢面对人生，不屈不挠，我为什么需要耶稣？我是看我自己的吧，我为什么需要耶稣？我这一国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我打拼回来的，我双手创造的。你真的心安吗？你创造了这一切，你就很心安吗？你肯定你真的能够掌控明天吗？你不担心你的家人，你不担心你的亲友吗？你不担心你自己吗？这几年我看的太多了，我真的是看的太多了，人生的变化起伏，身体的变化都是常态，都是常态，人都会为退休将来安排，还为自己的产业健康买保险，你就不为自己的永恒着想吗？你就不为你自己的永恒着想吗？哎呀，哎呀，真的，我特别写下来，你需要耶稣，我需要耶稣。我们真的都需要耶稣，不管你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，是低谷也好，是高峰也好，我们都需要耶稣。他爱你，他为你的人生救赎你，他爱你，他为你的人生救赎你。信了主耶稣，跟随主耶稣，我们真的就能够再无挂虑，自由的潇洒走过人生。这一回我们真的是走在永恒里面，我们的劳碌，我们的一切都有永恒的价值了，都有永恒的价值了。耶稣爱你，耶稣爱我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。耶稣既然为你为我死，不可思议啊，不可思议啊！你如何回应耶稣？你如何回应耶稣？不要再犹豫了，不要再迟延了，现在回应他对你的爱。早一天信，早一天活在永生里嘛。早一天信，早一天活在永生里。你愿意信主耶稣吗？你愿意信靠主耶稣承认你的不义吗？你愿意从此不再信靠自己？这个分别是在这边，不再信靠自己，不再信靠自己所拥有的，而是信靠主耶稣。耶稣是你的救主，是你的生命的主，你愿意吗？你愿意吗？如果你愿意信耶稣，现在自己就可以向上帝这样说，自己就可以向上帝这样说。你可以这样，我讲一句你跟一句，你跟着我啊，你自己心里默默想，你不用讲出来，你心里向上帝讲，你愿意信耶稣，你愿意跟随耶稣，你愿意信靠耶稣，不再信靠自己。你这样说，我讲一句，你自己心里像耶稣这样讲。好，我现在开始，就这么样，很简单的。慈悲的上帝，我过去的生活态度根本就不当你存在，我得罪了你，也得罪了人，请你赦免我的罪，请你赦免我的不义，请你帮助我改过。主耶稣上帝啊，谢谢你为我死，谢谢你还清我所有不义的罪债，救我脱离了罪所带来的死亡。主耶稣啊，从此我不再信靠自己了，我不再信靠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了，而是以你为我生命的中心。我要信靠你，求你做我生命的主宰， 我愿意从此为你而活，我要活在你所赐下的永生永恒里。好，如果你生平第一次做这样的决志祷告，信了耶稣，真的就是举举手就好，有吗？感谢主，有吗？举举手就好，举举手，感谢主，举举手就好。还有吗？你生平第一次做这样的一个祷告，决志祷告，举举手，有吗？举举手，不要再迟疑了，不要再迟疑了。上帝这样的爱我们，主耶稣这样的爱我们，他向你说话，你就马上反应就好了，不要再迟疑了，举举手就好。你如果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，举举手。还有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就要结束了哈。没有的话，我就结束了。还有吗？好，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慈悲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今天将你的话语、将你的福音、将你的信息，我们大家都听到了。我们求主你继续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动工。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们，求主你继续的帮助我们，肯定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信仰，以及我们的这个对主你的一个投入。求主你帮助我们，真的是让我们了解到，真的感谢主，我们原来已经活在永恒里。我们的一切，我们的一切，虽然人生有各种各样的挑战，但是感谢你，你却将我们的挑战变为美好，你有美好的旨意在我们当中，使我们的人生不再不安心，而是非常的心安与安心，我们能够完全的自由潇洒的走过这一生。感谢主你救赎我们，为我们的人生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也为我们的人生来复活。为那些刚刚已经的得救信靠主你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也求主你继续带领他，让他们都能够接下来更加的认识你，更加的明白这个真理，也更加的活在一个你所赐给我们的美满丰盛的人生当中。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
这首回忆诗当中，继续来思想，继续的来回忆。